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因此圣洁的兄弟啊，因此这个字立刻把我们带回前面的第二章，直接引领到耶稣是超越天使的声音。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在这里作者要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主要目的。保罗称他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兄弟啊，他称耶稣为我们的使徒和大祭司。本书第一章提到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那些彻底的从希伯来宗教里的犹太教中训练长大的人，他们习惯于大祭司，习惯于圣殿的礼仪，习惯于所有的王位的标志及祭司们的礼拜。在赎罪日这天，他们也习惯大祭司为众人赎罪。现在作者要声明的是，我们有一个大祭司，而且接下来作者将证明我们这位大祭司是高超于优越于那些按着利未人等次而任职的祭司。在第三章中，作者指出，尽管祭司的职位是经摩西而立的，耶稣要比摩西优越。换句话说，神靠着摩西而建立神的房屋，属灵的房屋。神靠着摩西而建立神的房屋，属灵的房屋。神告诉摩西会幕的尺寸、大小、规格，使会幕得以建立。作者宣告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有趣的是，房子是用来给神的子民聚会的地方。新约中教会是神的建筑物，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信仰的一家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神的房屋就是教会，神的子民是神居住的地方。在旧约中，以色列是神的房屋，而神殿是主的房屋。当所罗门建殿，他称他为主的房屋，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对我而言，荣耀的是神渴望居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他可以居住在任何他想要住的地方，因为他充满了这宇宙。但是主的愿望是居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当他来到我们当中时，我们可以能认出他的同在就好了。当我们高歌赞美礼拜神的时候，神在那个时刻里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美好的事实。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而主是建造房屋的，所以他比房子更尊荣，配得更多的尊荣与荣耀。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这就是那因果关系的观念，不能没有原因而有结果的。当你看到一栋房子，你喜欢那建筑和风格，你说到底是谁建造这房子呢？谁画的蓝图呢？假如我说没有人建造，那本来就在那儿的，地震后就出现在那里了，你会说我疯了。在每个结果前必有一个原因，不能没有建筑者而有房子存在的，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除非你是一个进化论者，每栋房子必有一建筑者，这是因果效应。建筑万物的就是神，建造房屋者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如此信实，他给了我们神的律法， 他是个仆人，他宣告了神的诫令、审判法、礼拜法令，这些全部都是那耶稣基督的影子。保罗在哥罗西书说，这些全都是那将要来的影子，真的实体是基督。假如你回到律法，这些祭物与法令与罪的奉献全都指向耶稣，摩西著作中的一切预言都在耶稣里面实现了。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是仆人，摩西是房子里的一个仆人，信实的，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耶稣基督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神在其中居住。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作者劝诫我们要有忍耐的功夫，这里指出一种危险，就是那些从犹太教出来的一些犹太人，又慢慢的溜回去那传统的习俗，他们又开始崇尚旧的传统。作者警告他们必须把握住在基督里的盼望，而且坚持这种信心、喜乐一直到底。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第三和第四章里，作者引用诗篇95章，指出耶稣的优越远远超过摩西之上。摩西是仆人，带给人神的见证和律法，但不能带他们进入安息。摩西无法带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他们来到米利巴旷野，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他们对摩西哭喊，你带我们出来，要我们死在这里，这里没有水，倒不如让我们留在埃及还比较好。摩西听这种的抱怨已达40年之久，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对神说，我受够了，我也受不了了。40年来他们一直抱怨，这些人不是我生的，也不是我的子民，我已烦透了，无法带领他们了。神说，摩西，他们只是口渴，需要水，你出去对磐石说话，水就会从磐石里涌出来。但摩西仍然非常生气，你们这些伪君子就只会抱怨，难道要我拿杖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给你们喝吗？他用杖击打磐石后，水流出来，他们也都喝了水。然而神说，到这里来，我告诉你击打岩石吗？我说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你在人之前是代表我，他们借着你可以了解我，而摩西你却让他们误解。你表现出很生气且烦躁，但我并没有生气和烦躁，因为你导致他们误解我的本性，所以你不能够进入那地。虽然摩西恳求了主，主能不应允。摩西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不能带他们进入安息，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摩西代表律法，而你可以观察到律法事实上是无法带你进入主的安息地。借着你的顺服或遵守律法，根本无法使你进入主的安息地。在他们早期的流浪中，当他们到达加迪斯巴尼亚时，他们激怒了神。从何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本来只是11天的路程，他们却花了40年。当他们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时，他们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其中有10个人回来向以色列人报恶信，给他们带来心里的害怕，终于产生不信。他们说，我们不能进入这地，因为他们不信的心激怒了神。神说，因为他们不相信我，所以这些人必在旷野中游荡，只等到他们这一代都死光之后，他们的下一代才可进入，却拥有这地。 所以他们始终没能进入神的安息，摩西不能带他们进入神的安息。这里作者引用诗篇第95篇谈论到神的善良和慈悲，又转而描述他们的失败，以至于流浪旷野而不能进入安息。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神说他们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神将这些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从埃及的奴隶生活解放了他们。这里的问题不是从最终得拯救，而是要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完全的安息。有许多人由于神之间的和平，因为他们已从罪的权势中被解救出来了，由黑暗中被解放出来，进入了光明的国度，但他们没有那种神的平安，他们没有进入安息，他们还没进入那完全的富有的满了丰盛圣灵的生活。那种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平安，有些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停留在旷野中的阶段，他们是在旷野中流浪，并没有真正享受那神要给他们的喜乐和平安。好像面对着一个不仔细的试炼，神要你过完满的灵性生活，清楚知道在你的人生中神的圣灵已战胜了一切的事实。他们流浪40年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当我们不信时，就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我们必须留心，不要离弃永生的神，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里再一次提倡要持守信心。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没有信心，意识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那迦南地，却一味定睛于他们自己的实力与敌人的力量。他们哭叫着，我们没办法了，绝不可能进去。许多次我们发现，由于不信，我们无法享受那神要我们经历的丰盛完美喜乐的人生。我们的失败在于定睛于我们的资历能力以及敌人的权势，常常不定睛于主而定睛于敌人，害怕与不信占满了我们的心。我们应该知道，帮助我们的是远超过那敌对我们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比摩西更优越，而摩西他只是一个房子的仆人，耶稣是这房子里的儿子，他也是房子的建造者。摩西无法也不能带人进入神的安息，而耶稣能带我们进入那安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当你检查你的心是否有安息呢？你是否进入了神的安息呢？你是否有那在基督里深深的平安呢？有否让基督的充满你的心思意念和你的生命呢？你有焦虑竞争吗？你是否骚动不安呢？你的心境如何呢？我们务必谨慎，因为神已应许给我们安息。让我们留意，要进入那安息， 即使神应许给你安息，但你无法经历到神要给你的，在基督里的安息，这是很可能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灵魂有安息吗？你能在耶稣里安息吗？这才是重点。因为许多基督徒，他们不知所谓的在主内安息，许多人还在那道德的规范下劳苦工作，去讨神的喜欢。其他的人因为不信，没有把他们的生命全部委托于神，他们还不信神是信实的，必保守我们交付他的，如此他们便不知神的安息。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神应许给我安息，而我自己就必须相信他，我靠着信而进入安息。假如我不进入那安息，我便会时时感到骚扰与不安。你相信神要你体验那种安息吗？你相信神控制你的人生吗？你相信神爱你吗？假如你无条件的相信，那你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假如神控制一切，那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神会照顾一切的。假如观察一些人的作为，我们可能以为神已经让位了，以为神不能控制一切了。假如你愿意降服却遵从神，他是控制一切的，你应该相信并且信赖，神就会照顾你的。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而这就是进入安息的关键。只有靠着信才能有安息。许多人说靠着信得安息是很难做到的，假如神能告诉我他将要做的，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安息。假如神对我解释他为何准许这些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且事后将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容易安息了。假如我能看到能知道这一切，我就比较容易安息。要靠着信心安息确实是很困难的，虽然如此，然而唯有靠着信心才能进入安息，那是唯一的方法。你不能靠着你的善功而安息，除非你凭信心把一切委身于主，你就永远无法进入那安息。我无法预知，无法控制我的一生，我只有将一生交托给神，信靠他去成全关乎我的事，完全的委身于神，并且接受他完全的控制。而且当我的心智停留在神身上的时候，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如此看来，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现在论到做工，神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我们必须相信的是神已完成的工。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耶稣已为我们完成了他的善工，你不能因多做一件事而得拯救，你也不能因多做一件事促使神接受你。他在基督耶稣已完成了的善功的基础上接受你，你也不能因多做一件事而成为公义。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上时，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神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色列人开始与神有属灵的关系。这些人以为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占领这地，迎着这样的想法，当他们看到巨人与困难时，就说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们没能进入安息，有许多基督徒从罪里被神奇的拯救了出来。神要把充满丰盛的灵命给他们，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完全顺服神的生活。他们说我做不到的，那是超过我能力之外，不可能那么好的。靠圣灵入门之后，他们以为神说从这里开始你就看着办吧。他们甚至引用圣经，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但这是不完整的经节，腓立比书2:12-13告诉我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引用经文时不要只引用一半的经文，因为那样你就无法得到全部的真理。当你念完整节经文时，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而恍然大悟。这整节经文表明成事的是神，而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我立志行事是神在我里面运行，我没有能力做，但神能够为我成就我自己无法做成的事。那么我就信靠神去行事，我就可以在神里面安息，而且我有从他而来的那荣耀的平安。我们还不完美，还差一大截呢，但我们都在不断进步，他能够成就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既然我靠圣灵入门，就必须保持在圣灵里，顺着圣灵，让圣灵带领我，让神在我里面动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却可以在主内安息。尽管我会失败，但我能安息，神能使我站立，能使我不致沉沦。我信靠他，在他里面，在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善功里安息。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功，因为造物之功已经完成了。神设立安息日，他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在摩西律法上所规定的安息日，其实预表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问题是他们从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引申出一种依靠行为的风气，这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制造了各种关于安息日的规定，你不能在安息日有任何的负担，什么东西算是负担呢？好，假牙是你外加带上的，所以在安息日你不能带假牙。我认为假睫毛也是属于同样的范畴里，但拉比不带假睫毛，所以不用管它了。你不能在安息日做买卖，但你可以用信用卡，那样你就没有在安息日使用钞票购物。安息日是神要人们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影子，实体却是基督。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真正的形体是耶稣。当今有些人因着安息日而论断人，一些人甚至建议在教会举行安息日礼拜。如果你寻求靠遵守律法而显以为义，那你也要明白律法也带着咒诅。律法记载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用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主强调今天这个词，他用今天这个字有五次之多。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失败至今已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他们还是没有进入安息，神还提到他们能够进入安息的那一天。 在诗篇95篇，大卫与当事人辩论，今日不可硬着心，像他们在旷野时硬着心一样，要进入神给你们的安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没能带给他们安息。值得留意的是，就算那些进入应许之地的人，依然没能进入神最终要给他们的安息。这个安息是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也就是神因着基督赐给我们的公义。我的指望建立在那耶稣的宝血与公义上，我不敢相信其他甜言蜜语，只有完全依靠耶稣的名。我在主里安息，他为我完成了救赎的功，他赏还了我罪的代价，他是那借着我的信而使我成义的主，这是完完全全成了的功。我不能也不必做任何事加以补助，这功是他仅此一次为我完成的。我必须相信，如果我不信，我可以继续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战战兢兢地寻求神所要求的公义，那么就单纯地相信耶稣为我成就一切的功，因而可以进入那安息。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有一个安息是神赐给他子民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一旦创造的功完成了，神就歇了他的功，他在第七天就休息了。同样的，一旦耶稣基督完成了对人的拯救工作，就救赎而言，工作已完成了，神就歇了他的功。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十字架上救赎工作完成了，他喊道，成了。救赎人的工作完成了，对于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神将不再加注任何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神为我们预备了拯救的路，现在就看你是否相信接受神所为你预备的安息。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安息是我们务必进入的，因为每走一步，撒旦都将向你挑战，你本身是做不到的，你不能过纯洁公义圣洁的生活。我们只要信靠神，他能够在我们里面成就一切，他能为我们做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我必须相信他能够成就他所说的，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与生活里所做的功，我们可以成为神心目中的人。撒旦在那些靠肉体努力的人背后激励煽动着他们，他知道我们肉体的努力是一定会失败的，接着我们就上至颓唐，失去在主内的平安与安息。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主的安息，这是何等的重要，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旧约中，他们依赖自己的能力想要赶走巨人，但是没能成功。另外，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也无法进入安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另一节常被引用的经文，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人们错误地引用这节经文用来攻击神的道的教导，他们说字句是叫人死的，根据上下文，这里讲的是律法而不是经文。假如你尝试活在律法之下，律法将一次又一次将你谴责致死。有些敬拜是纯粹集中在通灵和感情上的感动，是感情上的，并非属灵的敬拜，它不真的碰触我们的灵。如此的礼拜仪式，如上香、点蜡烛、穿衣袍、引诵，都可以对我们有些作用。你坐在那儿对这些礼拜仪式有所感动，事后感到过敬拜过神。如果只有仪式而不教导神的话，你有的也只是魂的经历而已。 只有神的道才能喂养人的灵激动的精力，并不能使灵成长。灵的成长必须靠神的话语。五旬节教会的仪式以及人们举行的以满足情感目的的聚会，人们宣告聚会的祝福，但是讲道者连讲道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会说圣灵降临下来，我们都是那么的蒙福，讲道者没有机会讲道，人们认为那表明聚会到了灵性的顶点。那可以破开魂与灵的神的话在哪里呢？我们本身是无法破开魂与灵的，因为人的魂与灵是如此的纠缠不清，就好像网路上的十字缠结在一起，我们很难分辨是否真正感动我的灵呢，或感动我的情绪呢。事实上这分界线是如此的细微，只有神的道才能真正很明显的分开是属魂的或是属灵的。我要么相信耶稣所完成的功，要么依赖我的劳力自己去完成救赎的功。假如我相信我自己的功，我将不能安息，因为我不能确定我自己的动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外表可能非常惊人好看，但是当检查我们内心时可能就站不住了。我做好事很可能是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在看着我，在我做善功后面的动机常常是错误的。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通常就是这样，做善事的背后我希望别人将我看成是正义的人。耶稣说要小心，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就我们活在这副身体的时期所做的一切，是好是恶，我们所做的将有一天被审判，是好是恶都将显明。当我们站在主之前的时候，那时候他将审判我们做工的动机。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做的工很多都将被丢出去，我们的工将受到火的审判。如果我们之中有剩余的，我们将会由此得到赏赐。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的确做工，但许多人常误用荆棘而毁了他们自己。好像保罗指出的，无人能借着他的行为而称义。所以相信耶稣里所完成的功，并且从中得到安息是必须的。有人说，既然行事做工不算数，为何要做呢？我做许多事，但做事的动机是出于我对耶稣的爱。我行事并非为了要称义，要得到神的接受。我做工是我发自内心的回应，为的是要感谢神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并不想因着我为神做过的事归功于自己，对神所为我付出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内心的回应。我很渴望为神做些事。大卫在诗篇116篇12节中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想到神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能给神献上什么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他，我并不因为有了行为而回头要神因此祝福我。我所做的也不是因为神祝福了我。要小心，你不要试着把神放在一个回应的位置。例如让我们赞美主，他就会祝福我们的。你瞧，你成了发动人，并且期望得到回应。如果我怀着想得到神的祝福这种自私的动机，我的赞美算是什么类型的赞美呢？是真的赞美吗？不是，真的赞美是来自我的内心，知道神对我所做的一切的前提下而自发的回应。神是启动者，神是那么爱世人，以致付出一切，而现在我回报他。神祝福了我，我回应他的祝福。我无法献给神任何东西以促使他报赏我，神永远都是启动者。我的行为要被审判，而且神的话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既然我做事的动机将来要受审判， 我还有什么投机的可能呢？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是的，他们做这些好事为的是荣耀他们自己，他们利用神的名做交易，使自己的腰包鼓起来。当那天他们来到神面前时，而且试着分辨说，他们医治的病人和赶走了魔鬼以及许多神奇的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荣耀他们自己，为的是给他们自己带来财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不能对神隐瞒任何事。就神而言，你的一生就如一本翻开的书，神知道你一切的心思意念，你是瞒不了神的。大卫对神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万物在主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并且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我不想依赖我的行为，我要依赖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令我很欣慰的是，我的立足点是在他已完成的功，而不是我的努力或我的行为。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和隔壁的小孩在娱乐中心玩，我们将手电筒的电池放在衬衫里，假装是女孩子。我母亲出来逮住了我们，我说，你怎么知道呢？她说她正在烫衣服，主告诉她了。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女人，主常对她说有关我的话。她每一次都向母亲密告我。自从我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我很怕再做什么坏事，因为我知道主会告诉我妈，我就有麻烦了。你是不能对神隐瞒任何事的，做任何尝试都是愚蠢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并不进入照在地上的那至圣所，而是为我们升入高天上的至圣所，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持守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有基督这荣耀的大祭司，他已升天为我祈求，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因他知道我的软弱，他道成肉身，像世人一样经历了各样的试炼。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所以能大胆地到恩典的宝座，是借着耶稣基督。你敢大胆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求神为你的善事报赏你吗？主啊，你看这个星期我所做的，我今天要得到我的报赏，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达神的面前，我不敢靠我自己来到神面前。借着基督耶稣，我能够大胆的前来，因为我的大祭司了解我的软弱，像我一样他也凡事受过试探，那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我受试探的时候帮助我。那么我大胆的来到恩典的宝座前，不是要接受我该得的报赏，我到掌柜的那里不是为了要得到我做工的酬劳。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接近神是基于他对我的恩典和连续，而不是基于我做的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随时的帮助。我能找到恩典可做随时的帮助，是因为我以神的儿子身份受到神的邀请。我们从小就有这个观念，做好事就有好报， 我表现得好的话就得奖赏。从小以来我们就被灌输这种思想，假如你是个好孩子就必有赏，假如不乖就必受罚。圣诞老人制造有一本目录，而且他每个礼拜检查两次。假如你顽皮就只会得到一捆树枝，其实要我们有恩典这个观念是很难的。我们借着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做事的功劳来到神的面前，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借着我的好行为，那么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够格。假如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就随时都可以来。假如我靠着我的行为，那我所得到的就非常的少，因为我配得的不多。但是如果我来是以他的恩典为基础，我需要的一切我都可以要。神是爱我们的，他会大大的祝福我。他是亲切的，满怀大爱的，慈悲的神，他知道我的需要，而且也同情我。那么你接近神是以你的善良为基础吗？还是基督耶稣完成的善功为基础呢？我不因着自己的公义安息，而是因着神为我所完成的功而安息。主啊，我来这里是你邀请了我来，让我借着耶稣领受恩典，我相信你。主啊，虽然我不该得到你的帮助，请你帮助我。尽管我不配得你的祝福，请祝福我。因为你是慈爱的神，你又是那么的亲切。主啊，我请求你现在祝福我，我相信神会祝福，他也实在是祝福我。祝福的到来总是因着我相信他是赐福的神。缺乏祝福并不是表示你不够虔诚，而是你缺乏信心。当然这是很难领会，许多次我做了对不起神的事情，我就不求祝福，因为我感觉神是不会帮助我的。很多时候我的失败会打击我的信心，我会假借我做的功来代替或补足他已完成的工作。假如神能帮助我正确领悟这个观念，那么我的人生就可以安息，神也就会不断的祝福我。神不断祝福我的结果是，我会不断以赞美感谢回应他。你会充满不断的喜乐和对神的赞美，神也会带给你安息。